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要介绍这本书哦，可能跟财经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你说完全没有关系也不一定齁。如果大家呢还有印象齁，奥运呢刚刚落幕没有多久齁，4年1次的这个运动大事呢是全球瞩目的一个重要的赛事齁。那今年呢中华队呢在奥运的表现呢也不错哈，我们拿到了2面的金牌，是历来第2好的成绩，仅次于上一次的东京奥运哈。那今天要介绍这本新书呢，这个作者哈，其实呢就是跟奥运有关齁，他培养出非常多的奥运金牌选手齁。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冠军行为齁。我刚刚说这本书可能没有那么直接跟财经有关，但如果你细看里面的内容，你可以从里面得到包括管理上面的一些启示齁。我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出版这本书的齐光总编辑曹慧，请曹总编辑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冠军行为。总编辑早安。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刚刚说了这本书虽然不是直接属于财经书籍，但它的确在管理上面会有很多的启发跟启示，对不对？
是的。我们先从作者的角，那个他本身的角色来做一些介绍好了。作者叫修麦卡琴，他是纽西兰出生，但是他的学经历非常的专业丰富，然后他念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运动名校杨百翰大学。然后他本身也是排球员出身，然后经球员的生涯之后他转换跑道，因为他在杨百翰大学是念教育体育的教练的那个专科系，然后呢他经历选手的生涯之后呢，他转换跑道成为教练，然后他自己又非常的用功精进自己本身的专业能力，然后他又念了运动心理学的硕士跟工商管理的硕士。所以你看就知道说他不光是在体育竞技的本身之外，他又自己去进修了大概我们刚刚讲的管理的课程，然后还有运动心理的课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教练好像都是以我们自己的运动来讲好了，好像教练都是从就是选手很厉害之后，就是直接好像有点土法炼钢的，就是师徒制的这样子慢慢的成为教练。
是，
可是他觉得教练应该跟老师一样啊，你应该要有专业的证照啊，有大学的文凭啊，然后你甚至还要有一些更专精的一些技能在或是专业的那个 再生这样子，所以他就是那个透过他的那种学经历非常充足之后呢，他在2008年带领的那个就是美国的男子排球队得到了北京奥运的那个金牌。
嗯，
然后除此之外他又在自我挑战，他不光是说得到男子金牌他就满足了，他跟那个美国排球协会请缨说他可能还希望说可以把美国的女子排球朋友队带上奖牌，因为女子排球队一直都没有上过奖台，然后就颁奖台上，他觉得自己把他视为一个挑战，然后又成为了那个女子队的教练，然后
所以男女排球都包了，对不对？
对，然后在2012年、也就是在2008年的下一届的伦敦奥运，2012年的奥运，他又将美国女子排球队带上了颁奖台上，而且这次得的是银牌，然后他成为很少数只有世上只有三位分别带过男女国家队的那个教练之一，然后更是美国唯一一位带过男女队然后登上颁奖台的教练。所以
是所以刚刚那个你帮我们讲了这本书的作者这位教练呢，本身他自己就是非常爱好运动，也是排球出身的嘛，对不对？哈，也念了相关的科系。那当然啦，运动选手的梦想就是站上奥运的殿台嘛，哈啊，这个奥运的这殿堂上面呢，当然不一定是选手啊，背后这个教练其实也蛮重要的哈。那所以你刚刚看他的这个辉煌的成绩，就知道，他对于把选手送上奥运的颁奖台是有他的一套的这个方法在，对不对？所以这本书就在讲说他怎么样带出这些冠军选手， 对不对？好，
他说你如果要收获冠军的结果，你一定要先有冠军的行为，也就是这本书的书名所在。
嗯，
然后他觉得说其实竞赛的精神，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好像要拼个输赢嘛，对不对？就是你苦练这么久你什么的，你就是一定要赢这样。但是他觉得赢输赢这个结果其实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成果，但是中间的那个过程呢，我觉得他的重点是说，他需要你用他的架构出来的一些方法，等于算是要成为你所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所列出的这些冠军行为的模式，你可能都要学习到它里面的精髓，你才有可能得到冠军。但你如果完全不学的话，你是连冠军的机会都没有的，是不是？
对。然后那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输赢当然他觉得输赢是结果没错，可是中间的过程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如何运用他的一些所帮你架构出来，因为经过他真的实证，是他当教练来数十年的经验，然后也成为金牌教练的一个实证的非常有效实证高效的方法，然后打造出一个版本的你自己。我们建构出来这最好的自己之后，才有可能得到那个，才可能那个登上最体育运动的最高的殿堂，也就是所谓的奥运，然后甚至得到奥运金牌。
而且他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因为他用实证告诉你说我做到了，对不对？好，而且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当然刚刚讲说过程才是最重要，结果不重要。不过我也听过很多这个跟运动有关的一些朋友讲他们说其实比赛很残酷啦，只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有得牌，跟一个没有得牌嘛，对不对？当然所有的过程都是为了得牌而设定的目标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说这本书冠军行为里面这位作者这位作者叫修麦卡钦他在里面到底怎么样去塑造了这个奥运的得牌的这个目标，然后呢他的这个得奖方程式是怎么去设定的呢？来，总编辑。
他的那个开始要接下这个美国男子代表队的那个教练之后，他就开始就是如主持人所讲，他就开始设定目标。一开始的那个目标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都知道，就像那个我们在团队当中一定要先有一个目标，他的目标就是马上就是跟那个他的选手们讲说，我们就想拿到2008年的男子排球队的冠军
啊，直接是冠军，
直接。然后那时候这时候甚至召集全队的那个队员，那个大家那时候都还在 练习训练当中，然后发现说，诶，为什么要突然把我们训练场上召回，然后去开这样子的一个会议。他当场就在会议上面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开始设定目标，然后建立一个使命的宣言。使命的宣言就是美国排球队的使命的宣言，说他们就是要成为2008年的男子排球队的冠军。
嗯，
然后自此之后呢，那时候大家的心里面还蛮存疑，说我们真的有可能吗？因为那时候美国排球队，
为什么连他们的球员都怀疑？
对，因为2004年没有嘛，那个时候的成绩不理想，然后在这四年当中呢，可能也经过几次的大小的比赛，慢慢的还在把这个团队建构重建起来。
你的意思说不是像美国的男子篮球队，这是常胜军，对，几乎冠军都在那，
是
他是从五马上设了一个第一名的这个目标，
是，然后对不对？包括选手有自我怀疑这样子说，然后甚至他在访问里面，其中的一个历经四届奥运的，就是他打过男子排球队四届奥运的选手，他那时候也跟总教练讲说，他真的是觉得很怀疑，这有可能做得到吗？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四届奥运，从2004年参加到2016年，然后总教练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可能吗？”他那时候觉得当然是觉得很存疑，然后但是透过这样的团队建立之后，大家获得互信，然后在这个技能上面的锻炼训练，然后大家在心理素质上面的建立，然后把那个团队精神发挥出来的时候，再加上这四年当中参加的大小比赛，把那个训练的那个得到的一些成果的展示，他们觉得他们越来越有信心了，
嗯，
所以在2018年收获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成果。这样
当然了，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设一个目标，我们读书要有目标，投资也要有目标，我们当然是把这个目标设的越高越好，对不对？但重点就来了，这目标设的时候，有些人设的目标其实坦白说真的是不切实际，可是这个教练为什么他有信心，他觉得他设了这个目标，他的队员可以帮他达成，尤其你刚刚讲这些队员在过去的比赛的经验里面，其实我们不是要这个刻意来亏他，而是不能讲他们是杂牌军，可是他基本上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发挥他们的这个成效，而且像你刚刚讲其中的队员里面还有参加过好几次奥运的人，他都觉得没有信心的，对不对？为什么教练自己会有那么信心？
是，然后教练自己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建构这个运动的模式出来，他觉得运动分为三大层面，就是身体、心理跟社会，然后那个三个圆当中的中心点，说你就是要以这个三个层面当中去做你自己的那个训练，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技能的习得与应用的冠军模型。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就讲说在那个我们的生活周遭也可以运用得到，然后怎么说是技能习得与运用的冠军模型，它分为七个阶段，就是在选手责任方面啊，或是教练责任方面，还有指导原则与行为的，这些其实都是在帮大家打根基，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运动项目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比方说战略的执行啊，或是你本身技能实力的培养训练啊，然后再就是团队的合作啊，所以主持人讲说我们跟管理跟那个上面有什么运用，我觉得很多都是比方说沟通，然后或是团队合作，然后或是说一些领导的部分，因为教练就是要带领大家一步一步的往目标去迈嘛，那当中一定有一定的每个阶段要完成的事情，
是，
就是比方说你怎么样把你自己的所有的动作一定要练习到最好最熟练，然后展现出最好的自己，然后所以作者也在里面运用了很多一些大家都知道可能耳熟能详或是甚至还没有接触到的新知的一些理论，比方说大家也都知道的刻意练习，然后大家也知道的一些可能像心流一样，你怎么去达到那样子的一个训练的那种境界，然后达到那种展现自己最好的那种实力的表现。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总编辑呢来跟我们细聊到底这位金牌教练怎么样来打造他的这些运动员的金牌之路呢？待会告诉大家。
还记得吗？那年的幸福，曾经那么相信未知的未来，你的喜怒哀乐习惯动作，头发味道，流行温度， 记得，所以算是爱情吧。可能你还爱我，争吵时候才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说，因为怕我会难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开瓶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新信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生活中其实常有很多科学知识，大家知道像是吃饭能帮助环境永续吗？在烘焙面包时最适合酵母菌的温度是几度 C 呢？那些老师没有教，课本没有写的冷知识，还有大家以讹传讹的科学小迷思，要如何分辨呢？这时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赞的 Podcast 节目，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推出的科科出来讲，节目中会介绍很多新奇有趣的科学小常识，从2021年到2023年已经推出了8季的节目，第9季的科科出来讲在每隔一周的星期一早上都会上架新的一集，上架的平台包括了 Apple Podcast、 SoundOn、 First Story、 Spotify 和 KKBox 等平台，在生活角落的知识其实背后都有科学的存在，欢迎到各平台上去收听 Podcast 节目科科出来讲，听主持人们用轻松的方式跟大家谈谈各种科学的小常识。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提供。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节目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的是齐光出版社的总编辑曹慧，请曹慧呢来跟我们聊一本新书啊，这本新书书名叫做《冠军行为》哈。那这本新书的作者呢，他本身是奥运金牌的教练哈，所以呢，他在这本书里面就告诉大家他如何带起一个金牌的这个排球队哈。那刚刚这个总编辑也跟我们聊了说，这个教练哈，不简单哈，本身他就是运动出身的哈，然后呢，他带领的这个美国的排球队呢，设定要马上就设定他要拿冠军了。问题是这些排球队的队员过去呢参加奥运的比赛成绩都平平齁。他怎么样的可以设定这个目标，而且最后达到目标呢？刚刚这个总编辑也跟我们讲了他有一些方法齁。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篇齁，我就感受特别深。其实这个坦白说在我们的生活上，或我刚刚讲在管理上面齁，很多事情都必须要我们说要把基础打稳齁。那基础打稳要怎么做，就不断不断的练习，不断不断的练习。所以他里面有讲到说打基础的时候苦练这些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运动选手的出身，可能你有一点本身自己的条件，我们就也就是所谓的天赋。
天分，
对，那个天赋，但是你只有天赋也是不足以成为非常好的一个竞技选手。你一定要再加上苦练。大家有常不是说天才是99%的努力加一分的天才嘛？
对，
然后苦练这件事情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把你那项运动技能练到真的是发挥，练到一个极致，才有可能在场上表现出最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没错，
对。那苦练的方法有很多，你一定当然就是跟教练有所，教练可能下指导的时候，你今天要做完的一些功课，它有分为说每日的目标跟任务的目标，再加上最后的一个成果的目标来。所以他先设，刚刚又回到那个目标在，你每日的练习量是怎么样去做，然后你任务要达成，说比方说我们像奥运不是有4年的准备期嘛，然后每一年你可能要去参加一个什么累积你的积分，然后我们今年的短程目标是说我们要拿到什么什么杯赛的冠军，或者是拿到什么杯赛的很好的成绩，然后就是这样一路一路的去累积，然后但是他每天的那个累积的成果就要从透过每天的那个训练量里面来着手了。
所以苦练这件事情在运动员打基础这件事情，还有在这个金牌教练在带队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是。
那怎么样去帮助这些球员能够突破呢？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刚刚我们一直强调说他带的这个排球队过去在奥运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理想哈。那为什么可以经过他的改造之后有了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成绩？我相信中间的改造的过程一定是他用了什么不一样的这个 代理的技巧或者不一样的、嗯、这个方式，对不对？
嗯嗯，大家都知道运动员本身要负责的就是锻炼，然后锻炼训练学习跟那个去比赛，就是竞技、嗯、那教练本责任呢，教练本身就是在教学，然后也是在训练你，然后甚至还要当成你的心灵导师，
是
是非常重要，也是带领引导你，引导选手去成为他最好的那个表现。然后那教练的部分跟选手部分，当然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选手选进来之后他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状况啊，或者说他的那个缺乏与不足，或者说他在哪些表现得特别好，哪些又有不足，那教练就要去找出这些应该是说因材施教之后，然后从他的身体层面去加强他，然后刚刚讲的那个三大层面，心理层面一样，也是要建立他的信心，然后他的专注度，然后在他的那个如果有任何的一些心理的，比方说那个抗压性不足啊或什么的，教练一定要非常在这个时候就要有所感受到，或是接应到他的一些需求，也是在心理层面上面要给他加强他的专注与那个抗压性、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社会层面，也就是说团队的部分，我们的选手不光是跟解读比赛的能力，你一定要有，你是不是也要有队友，跟队友之间的一些合作团队的默契，然后跟这个团队一定也有教练，然后跟教练之间的彼此的一些配合，怎么去接受教练的一些指令跟引导，去做出你最好的表现。
是，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也、欸、有一个访问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回应刚刚这个曹总编辑所说的哈。我们知道运动员当然你要获胜，技巧当然是必须要出众你才能够获胜，可是当然不是单单只有技巧，你刚才讲这个金牌教练带队的过程当中，他也会注意到一些比如说像球员的情绪的管理齁，或者他自己本身是学气管出身，他也会运用一些气管的方式齁。在有一篇访谈里面，就是你刚可能讲过参加四届奥运的这个运动员齁，他就讲说当这个教练呢要找他们开会的时候，其实他有点不以为然，他觉得说我就是要好好在运动场上面练我的这个排球技巧，我干嘛要浪费时间去开会，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他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一些气管的管理方式带进去，对不对？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聊一聊，就是说他除了让他们的基础打稳，把技巧练好之后，另外他还用了哪些在管理上面的一个这个作为，让这个排球队能够接受他的管理，而且表现出那么好的成绩出来呢？
对，因为你看他自己本身就是有这，你看不光是那个体育的专业在，然后还有运动心理运动科学的专业在，甚至还有工商管理的一个学位的专业，所以他在架构自己这个教练这个训练选手的这个部分方法上面呢，他就会运用到比方说很多一些科学量化的数据，然后甚至可能也会比较注重选手的运动心理的部分，然后不光那个身体的部分技能，当然就是书里头有很大的部分都在讲那个技能的习得与应用这样，然后所以他几乎是说把一个选手的那个养成的方方面面都面面俱到了。
对，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刚刚讲有穿插一些被他带的这些队员的访问，对不对？其实从别的角度，也是从第三者角度，就是从这些运动员角度来看这个教练，其实你更能够知道这个教练在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运动员说干嘛开会，其实在开会过程就是要把他的一些理念传达给这些运动员之外，像你刚刚也提到说他其实也蛮注重个运动员的心理素质的这个部分，在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也有谈到齁。那我觉得真的一个好的运动员心理能够建设健全，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齁。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过去不管是不是在奥运齁或者是像我们国内一些运动选手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聊到过说他们曾经在心理上面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挫折或者一些困扰，没办法突破的时候，其实就影响到他们的成绩，对不对？
是，常看到有时候是不是为我们的选手有一点点觉得好可惜，常常就在那临门一脚当中，就是有点功亏一篑的感觉，好像你练了这四年或练了好多年的这个竞技或是这样子的技能，好像没有在临场上没有发挥到最好。
像今年的这个体操这个单杠的部分，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了。这八位选手有六位都出彩。 我想每一位出锤的这个选手一定非常懊恼，我练了那么久，为什么在最后的表现出错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 几年非常讲究选手的那个运动心理素质的养成，
是
就是包括说你怎么样再把你自己在训练过程中把自己的专注度再投入到这个训练跟比赛上面，那个专注度我们可能就是要透过一些很练很就是经常的运动的那种练习，专注的练习，然后再来就是在心理层面的建立，就是比方说我们怎么去通过自我的对话，如果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怎么去把自己的一些问题找出来，然后跟教练跟队友做沟通，然后甚至自己再去寻求一些其他的方法，比方说一些舒压的方式，然后再就是在让自己的压力怎么样去排解化解掉这样子，然后那里面可能他就是有透过他带过的大学的校队，然后再就是那个国家队，其实做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不管是大学的队伍或是国家的队伍他都带过，所以里面也穿插说很多他的一些选手啊或者子弟兵的一些访谈，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很多子弟兵可能是在大学当中其实普普，但是什么经过在大家带领下面，然后重新建立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然后或者是说原先一直有那个门槛或是跨不过去的地方，他透过他教练的带领之下，他可以突然间成绩上就突飞猛进，
就改头换面了，对不
对？然后毕竟这个教练还是有一个他自己所谓的一个很完整的方法，透过运动心理跟社会的一个面向去把这些选手的成绩再慢慢的带出来这样。
对，其实刚曹总也讲到一个重点齁，过去这些年来齁，对于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这件事情是越来越被重视了齁。那我们也常看到说可能很多的选手在某一次比赛中，在某一个关卡上面失败了，可能就一直卡关，其实这就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就是说我们如果白话一点讲就心魔啦，对不对齁，要突破这个心魔其实你说容易也容易，不容易也不容易，或许往往就是一句话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让他就开窍了齁，像这个你刚刚讲这些访谈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个事情就对了嘛，对不对？
是像比方说作者里面也有讲到说，你可能在跟选手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是要采取鼓励还是惩罚的处罚的方式？当然，我们就是要用鼓励的方式啊，慢慢的建立选手的信心，然后透过言语上面的，或是就是团队默契上面的，然后队友之间的支持支援，让选手上他一定可以慢慢的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心。
所以他是走鼓励派的时候，因为过去我们听过很多教练是铁血教练，就是非常严格的执行这个是不口的这样子，
他是很开明的教练，是很愿意接受薪资跟愿意跟那个团队，就是他其他的教练的还有他的选手们做分享的，所以有任何你根本而且甚至他都会希望选手们自己把自己的表现可能又透过日记的方式写下来，然后每天做一些记录，然后发现自己有哪里没有不足的地方，然后他都很欢迎开着大门希望选手来跟他做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讲的不错，就是他会要求这些运动员写下他们的回馈啊，但是回馈可能对未来他的这个发展，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缺点或者什么优点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调整，
是
对不对？
而且回馈也有技巧的，
然后怎么样的技巧呢？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再告诉大家啊，这回馈要怎么样的技巧才能够让这个运动员可以更上一层楼呢？待会告诉大家。
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又戴上恋人帷幕，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 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又加一双恋人未满，甜蜜心烦，越越昏
甜蜜心。
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的。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
天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不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平安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当高龄成为常态，你理想中的完美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金周刊今年以预约富雅寿龄为题，从理财到休闲，养生保健到社会参与，邀请日本和田秀树医师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如何打造富足乐活的第二人生，让退休生活更精彩。论坛9月27号盛大登场，免参加，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立刻上网搜寻金周刊2024幸福寿龄论坛。
哎，你在做什么啊？
卷发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栽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我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呢，书名叫做冠军行为，它有一个副标叫做奥运金牌教练的卓越竞技学以及冠军育才书啊。奥运刚刚落幕，我相信呢，很多人呢依然沉 在这个我们得奖的这个喜悦当中哈，最近还有一些报道呢，陆陆续续都还在报道这些得牌的选手他们的点点滴滴啦哈，当然了，每次看到这些选手得牌哈，你一定都非常的兴奋哈，尤其是他们得牌回来之后呢，受到的欢迎哈，我想也是唯一啦哈，这少数可以打破这大家哈这个不同族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凝聚的力量就是了哈。所以呢，今天介绍这本书啊，也来看看到底呢一个金牌队伍的形成背后呢，这些教练哈，付出什么样的一个心力，让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自己的运动场上面呢得到最好的成绩，获得肯定哈。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休麦卡钦啊，他其实就是带领这个美国男子排球队跟女子排球队都拿过奖牌的一个金牌教练哈。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出版这本书的奇光出版的总编辑曹慧啊，请曹慧来帮我们导读这本书。刚刚的总编辑已经把这本书的大概内容跟我们讲，我很好奇，就是问一下总编辑，当初怎么会选到这本书来翻译给我们台湾的读者来看？
奇光向来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运动迷，虽然、
啊、真的、
哦、虽然不是什么从事什么、多厉害的运动，但是我很喜欢看比赛、对，比方网球啊，任何的竞技棒球啊都有看。
那有冲动到都到国外去看比赛吗？
是没有，可是也还蛮希望自己可以看到现场的。
是，
所以奇光一直以来都有在出，这几年下来出了蛮多的一些运动选手的书
啊、哦，真的哦，比如说哪选手呢？
比方像网球的话，我们就有王者对决，Jan Rafa 就是费德勒跟纳达尔的书，
是，
然后也出过 Big Three 的书 ，Big Three 大家知道就网坛那最厉害的 GOAT 那三位 GOAT 就是费德勒、纳达尔跟乔科维奇的书，然后棒球上面我们出过铃木一，然后大谷翔平。然后还有野猫英雄、对，这三位
哇，你们都拿到的这个版权都是响叮当的运动员，
对对对。然后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个运动就是很希望成为 top of the top， 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那个当然是一个模范 model role model 在那边，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那些人成为 top of top 的时候，他们中间那段过程是怎么样去慢慢吸收、让他们成为这样子成为他们的当那个运动里面的王者的。所以希望出这借由这几本书当中，可以让选手们啊，或是不管是选手或是家长啊，或是新兴学子上面都可以知道说啊，原来这样子，然后让自己也有为者亦若是。
所以你们出这些运动员的书基本上应该都蛮受欢迎的吧、
都还蛮、
不过都是国外的运动员，有没有机会未来出国内的运动员呢？
希望对
对啊，像我们得金牌这个这个大家常常讲的这麒麟配啊，对，大概王麒麟啊，
他们好像他们已经书市上也有他们的书啦，
对，我知道他们也有了嘛。对，我说还有其他的选手，也许对不对？好，那对之前都出选手书，那这次选了一个教练书，你们想法是什么？
对，我们就想说，透过奥运这么大的一个运动的 event，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那个
运动赛事，
对，盛会上，我们希望有一个不同的视角，然后所以在奥运月份上面，这个八月份就七八月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出了这本《冠军行为》，然后透过一个奥运金牌教练的视角，我们看到说，你一个选手在成为顶尖的那个之前，你中间的过程，然后你要做哪些事情，他可能成为。登上那个殿堂，然后达到你最终的目标，拿到那块金牌，这样子。
是，刚刚我们也讲了，说这个教练在带领这个球队的时候，基本的这个技能训练是免不了的，就是跑不掉的，对。但他融合了很多，他是学气管出身，他其实运用很多管理的这个技能嘛，哈。像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他在训练选手的时候，他会希望这些选手写下回馈给他参考。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求在不管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我们企业经营的过程中都很重要，因为老师要得到学生回馈，他才知道做怎么样的调整，对不对？那企业也是一样，你的员工或你的客户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你的企业或者你的产品才能做相对的调整，对不对？
对，以选手来讲，当然选手自己本身就自己的回馈机制嘛，因为选手是最了解自己的一些状况，不管是生理心理层面的状况，所以他会希望说选手当你自己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所有的状况你自己最了解，然后你自己去反思你自己这些 这些身体上面啊或心理上面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刚刚讲过用日记的方式，或是说可以跟团队跟队友或是跟教练做一些小小的讨论这样子。然后那这个回馈的机制是这样的，教练也要做也要回馈给选手，然后可是他意思是说，那个以前的方式好像是说回馈多，然后你就会让自己让选手又更有那个学习的欲望，就是学习又更增加这样子。可是好像渐渐的，好像并不是如此，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又给选手有一些压力，也不说一定，所以他会希望说，你可能每三次的一个学习或是一个训练，你在。做一个回馈这样子，对，就是等于说是一个让自己的那个回馈更有效，然后是更有效的去达成大家彼此双方的一个目的在。
是，我想啊，在这本书里面，的确大家可以从教练训练选手的过程当中学到一些东西啊。那以这个总编辑你自己来看的话，你看完自己这本书的心得是什么？或者说，读者。在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呢？你
我觉得我们看比赛的时候中都是会想要选手赢嘛，然后是说对，然后我们自己也很希望那个代表队就是有非常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自己再仔细想想他们的训练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的苦，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过程一定是不足为外人所道的，所以运动的层面的事情，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看输赢之外还可以去看别的东西，就是作者一再强调的，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好的自己，然后打造出自己最好版本的自己，这件事情反而是他最在意的。因为可能你赢了这场赛，你可能会 miss 掉很多什么东西，你一开心了，你可能反而没有看到很多其中的一些不好，可能一些不好的细节，没有去在意，因为你赢了，所以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些可能有些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但是你输了反而。输了比赛也有输的比赛的意义，然后输了反而是你透过输了比赛你去解析自己到底为什么哪些地方没有做好以至于你输这场比赛，
是，
然后再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再增进加强自己的一些不管是技能层面啊或是心里面啊或是跟团队合作的层面上面啊，可能都还可以再做很多加强，所以输有输的那个背后的意涵在，然后赢也可能也有赢的，可是我们觉得输赢这件事情在成为一个自己最好的版本的运动员的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让你有所启发的是说，你在输赢之外你还可以让自己怎么样做到最表现出自己最好的自己。
这本书的编排上面有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基础，刚刚我们讲基础要打好，基础没打好这一切就免谈，对不对？基础打好就是你要怎么去发展才能够达到你们最初设定的这个冠军的目标齁。那最后你当然就是达到目标就是成就的部分齁。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也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运动员的养成到他发光发热齁过程当中所经历过的一切齁。那在这个第三大部分的这个所谓成就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个章节齁，我读了也是觉得说可以运用在这个企业的管理上面，就是所谓的文化。像这个我们企业经营常常说企业要形成一个企业文化，那企业文化稳固之后或明确之后才比较有机会带领这个组织向前行齁。那同样的这个教练在带领这个球队的时候呢，他本上对文化这件事呢他也有一些想法，也写在书里面，对不对？
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刚刚讲的就是你在建立这个团队的时候，团队的成员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
是
他一定你得先了解到你所每一位选手的一些可能他的性格啊，或者他负责的角色所在啊，或是他的强项是什么啊，你一定是慢慢的先了解选手开始，然后他再慢慢的建立你自己的所谓的团队文化这样。然后甚至把一些你团队该有的一些精神啊或是那些默契啊都要建立下来。
像他们挑选手一定也会看他的背景，就跟企业要选人面试一样的过程嘛，对不对？
好，而且那个选手一定就是怎么说，就是万中选一或是什么的，真的是把最好的最好的选进来。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或是强项都不同，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团队文化这样。
是是是。
然后那个文化的部分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在意点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可能那个选手自己本身，像我们很讲的 NBA 的选手不是每个都很英雄主义嘛，
是。
或是然后有的会可能就是把自己无限的放大，然后比较忽略了团队。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在团队把这个团队文化建立下来，就是你要从中的去了解每个选手的一些角色跟性格，让在慢慢的磨合成你希望的一个团队。比方说这个我是不是要小一点，我们的这个角色可能要放得更大一点，这样子。
是，对，像讲到文化这一篇的时候，他后面也有访谈了这个他所带领这个球员的这个访问，他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就是说这个要形成一个所谓奥运冠军的文化，诶，的确是需要一些方式的嘛，对不对？
然后比方说刚讲到他也访问了一个选手，他就是可能就是排球队里面的第四的主攻手。大家知道那个往前的就是主攻，他们一定有各的角色分配，然后他才是第四位而已的主攻手。然后但他自己，他你看他也是万中选一进来的，可能他自己就是把自己没有，他就是以团队为主，反而没有那么的想要凸显自己。他如果教练发配帕给他的角色是什么，他就把那个角色近期在我的做好就好了。他没有想到说自己一定要是成为那个第一或第二的主攻手，还有第四主攻手，或者是说他在决赛上面教练面甚至没有派他上场，他也觉得没有关系，他毕竟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他也可以在场下发挥他自己的一个角色。比方说 cheer up 他的队友，
是
帮他们 teammate 做加油啊，或者是说做一个后援的这样的角色，然后支持的角色，然后都没有关系，都是。所以这个团队文化建立，你只要把每一个你在所在的球队里面的角色扮演好就好。
而且我看他这个讲到文化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们这个队的文化有一点我非常欣赏，说他们不怕有冲突发生，而且他们希望冲突发生，可以这样讲，我看的感觉是这样。那他们希望冲突发生的时候，他们不会回避，他们会去找解决的工具。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运动员来自四面八方，尤其一些运动员基本上都各霸一方的人，要集合在一起，你说会不会有冲突，难免都会有，可是冲突就怎么样去解决它，这才是重点嘛。
是，就是大家就是要开诚布公嘛，
是，
就是把你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或什么的去跟教练跟团队做最好的通，这样子。
是，好，我想今天呢经过总编辑的导读呢，大家对这本冠军行为应该有一个概率的认识，如果想要更细一步去了解一位奥运金牌的教练怎么样带出这么傲人的成绩跟那么优秀的队员呢，我相信你可以从书里面学到很多，不只是在运动场上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学习上，甚至在你的企业经营上面，都可以在冠军行为这本书里面得到一些启示。今天非常谢谢总编辑来接受我们访问，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守着光影，属于天神时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这里，看你微笑，我的泪突然开始决堤。So many. Marry me, girl.
天，下雨你看着夕阳慢慢变冷，未来快要来了，我们已准备拥抱。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湘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金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